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感谢主，再一次来到弟兄姐妹中间。刚才弟兄所读的这段经文，实际上我们都是比较熟悉的，特别是十六节到十八节。当神我在神面前寻求的时候，神把这段经文给我。给我一个很重的负担，想让我们在弟兄姐妹中间分享一下关于谢恩的事情。其实我这段时间在神面前一直有挣扎。我记得我是两个月前来到弟兄姐妹中间，所以说在这两个月的过程之中，我一直都在神的面前挣扎，在那儿寻求。我说这段经文弟兄姐妹们应该是很熟悉的，而且我也相信弟兄姐妹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也有不少的经历，也听到过不少的信息，在实际生活中也会在弟兄姐妹之间彼此分享。那么更重要的是，这段经文的话让我们读起来我觉得很简单，要求也很明确，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好要跟弟兄姐妹们分享的。我们看到十六节开始是说，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如果我们再加上前面十五节的后半部分，是要常追求良善。那么这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一个事实，就是神要求属他的儿女在日常生活中要至少要做四件事情，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必须做的，因为这是神的旨意。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不是每时每刻都在追求良善，是不是我们在生活中常常的喜乐，是不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都在那边不住的祷告，是不是我们在每件事情上都在凡事谢恩。我说神啊，如果你让我交通这四件事情，我已经觉得没有什么话可说的了，因为四件事情突然起来虽然多一些，但是我觉得要充满这个一个小时的信息，我觉得仍然很少。但是神给我的负担却是只让我今天在这个时候与弟兄姐妹们只交通一件事情，就是凡事谢恩。所以在过去的这两个月里头，我从个人来讲，我预备信息的时候好像显得比较辛苦，因为我没有完全顺服圣灵的旨意，我个人总觉得好像没有太多可交通的，因为这种信息可能只是在会上或者在我们个别交通里的时候对弟兄们有一个提醒就完了，但是神一直要我在这方面有所交通。感谢神，直到我完全顺服在神面前的时候，神也把他的话语赏赐了给我。我愿意我今天在弟兄姐妹中间所分享的一些信息，不仅成为我们弟兄姐妹中的一些头脑的知识或者一些认识，我所在这里所讲的一些话，我也不希望有太多的与弟兄姐妹们以前曾经听过的信息有太多的交叉或者重复，因为我知道每一位弟兄姐妹们在神面前的时间都是宝贵的。我知道我个人的能力是很有限的，我也没有办法去掌控这些，我唯求圣灵在这其中掌管，让他来控制我的舌头，来分享他所要我分享的话。我们先把这段圣经，我想再个人再重新再读一下，就是提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八节。这句话说凡事谢恩，我们知道这句话前面是连着十六节所下来的，前面有一个命令的语气，所以我们这里读的时候应该这样读，要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是保罗，圣灵借着保罗向我们所说的话。 因此神对我们的要求反而我们放到自己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这样说，我们要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弟兄姐妹们，我盼望我们今天的分享不仅仅是一些领受的话语方面，我盼望我今天的分享能够在弟兄姐妹们包括我自己在以后的日常生活中的实际操练中能够行出来。在分享这段信息之前，我想首先有一个概念，我想我们要理清一下，就是说这里讲到凡事谢恩。什么是谢恩？这个谢恩这个字在原文里头它就是一个感谢的意思，它直译出来就是感谢，但是它的这种感谢的意思又不是我们一般头脑里所说的感谢，它是乃是因着你感觉到你里面有一种十分迫切的感激的心情，你要去做，你不能不去做，你如果不去做的话你心里就不舒服，你一定要去把这个感谢给表达出来。所以我们中文的翻译的时候呢，它加了一个恩字，这个恩字在原文里头是没有的，但是我觉得在中文里头把这个恩字加上来，我们觉得就很是美妙，很是感谢。因为我们所要感谢的不是一些一些的事情，我们乃是感谢的是一些来自神的恩典。什么是恩典呢？恩典如果我们去看罗马书，如果我们参照罗马书一章罗马书四章四节的时候，那里讲了一句话，就是讲到恩典的事情。他首先说呢，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我们从这个层面我们反面来推，我们说什么是领到我们的恩典呢？乃是我们所不该得的，乃是我们不能够从，不是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的劳碌，我们的工作去得到的，乃是跟我们自己的任何一点无关的，并且是我们是不配得的，却临到了我们，这就是恩典。所以说我们要感谢的事情是要谢恩。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清楚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提醒一下大家，在圣经里头有很多提到关于感谢的词，其实这些感谢的词呢有很多是不一样的。新约里头有三个词连同这个字一起，总共有三个词提到感谢，我想这里就不再重复。旧约里头就相对比较简单，只有两个字，主要的是一个感谢，那么还有一个呢是亚拉文的一个感谢。所以说呢，这不在于我们恢复的知识信息的重点，我乃是值得就是我这里所谈到的这种感谢，不是我们一般里面所说的那种感谢，乃是我们所发自内心的你不得不做的那种感谢。那么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愿意分享的这节经文，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八节，要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那这短短的一节经文告诉我们几件事情呢？我想第一件事情它告诉我们为什么要感恩，就是你感恩的原因是什么。第二点它告诉了我们你感恩的内容是什么，你要感谢些什么。第三点也告诉了我们你如何去感恩，你怎样去感恩，你感恩的这条道路是什么呢？那么我愿意今天就在这几段经文里头，这段经文里从这三个方面跟弟兄姐妹们有所分享。首先我们要谈到感恩的原因，讲到感恩的原因的时候，我们先撇开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们首先从我自己，我们人的自己来看，我们为什么要感恩。我们在天性里头，我们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有没有一种感觉，就在我们人本性的里头并没有一种感恩的愿望。你看看我们在世界上的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经常所感觉到的是外头的人欠我们的， 是世界欠我们的，所以我们里面常常有很多的抱怨，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不满足，我们觉得这个世界不公平，我工作了这么多，我付出了这么多的劳动，我的薪水只有这么一点，我付出了这么多，我该得到的工作的表现能力这么强，但是我却没有得到正常的提升，诸如此类的，我们都没有觉得有什么可感恩的地方。那当然我们在亲情之中我们也有一种感恩，我们可能对我们的父母，因为他对我们有养育之恩，我们觉得要有感谢，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为我们的琐事，我们生活之中难以敢表达出来。那在我们朋友之中，弟兄姐妹之间，我们也有一些感谢的表现啊，比如说今天这个弟兄姐妹们给我照顾了一下，给了我一些礼物，那我心里我就感觉到我要去感谢，我要去感恩，我就要给他一些回报。所以你发现，弟兄姐妹们发现没有，一方面我们在本质上我们没有这种感恩的心，另一方面我们所遵循的这种感谢的心所行出来的原则乃是建立在一种价值交换的基础之上。我们很多时候在弟兄姐妹之间，朋友之间，我们好像你送了我一份礼物，我明天回你一份礼物，也许我的价值比你高一点，那这件事就完了，就了了，我就再也不用再去感恩了。但是我们在神的话里头，我们要完全脱离这个原则。我首先要提醒弟兄姐妹们的一句话，感恩不感恩不仅仅是你一种日常的表现，那是代表着你内心的一种状态。我为什么讲我们世人之中没有那种感恩的心呢？我们可能很多弟兄姐妹们并没有感觉到这一点，但是不过我们如果去看看我们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很能明白这一点。那这是一句话在那什么地方呢？就是在罗马书1章21节那里，那里呢讲到神的福音，他讲了神赐下他的爱子成为世人的拯救。我们知道在罗马书前1章到3章的前一部分，他主要是讲到神的福音跟人的罪，他把所有的世人都穿在这个罪恶之中，让人看到自己是有罪并且没有出路，但是他需要唯一的出路就是在神的救恩。在罗马书1章2章1节那里是怎么讲的呢？他说这些人呐、他们故意不认识神，也不荣耀他，也不感谢他。弟兄姐妹们，你看清楚没有，神在对世人的评判中，对我们这些人没有得救之前的评判之中，我们知道一位有一位天上的神，但是我们故意不认识他，我们不把荣耀归于他，我们也不去感谢他。所以说我们虽然信了主以后，我们口头上也有一种感谢的表现，正如我们每次来到教会之中，来到聚会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也唱很多感谢神的话语的歌，但是我们是不是从心里发出来的呢？如果我们不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请弟兄姐妹们一定要清醒的知道，提醒自己，不感谢神，知道如何去感谢神，没有心里没有那种感谢神的催促的冲动，乃是一种罪的表现。所以说今天这就是神为什么要我今天在弟兄姐妹中间分享这个谢恩的这个道理所在。我们要看到这个事实的严重性，我们不谢恩不是我们的疏忽，不是我们的原谅，乃是我们里面一种罪性的表现，是我们没有让里面神所给我们的生命长大的一种表现。弟兄姐妹们，在神创造人的计划之中，神的有一个心意是在什么地方呢？他是要荣耀我们，荣耀我们的神，要彰显我们的神。所以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说要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头向你们定的旨意，这是神的旨意。弟兄姐妹们，你在要凡事谢恩是神的旨意，不是我们的意愿，因为我们本身没有这样的一个意愿。那神的旨意是什么呢？神的旨意就是他创造人那时候的旨意， 我们回到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神造人，他就说我要按照我们的形象和样式来造人，我们要让他在地上要生养众多，要管理地上空中海中的一切事物。所以说神创造人的一个旨意的目的就是要人去荣耀他。那荣耀跟感谢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如果看诗篇的时候，在诗篇50篇第23节那里有一句话，他说啊，你们以感谢为祭献给我，便是荣耀我。所以说感谢跟荣耀神的名是一个意思。如果我们心中没有感谢神，我们如果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活不出感谢神的生活，那我们就不是荣耀神。同样的，在以弗所书1章9-12节的时候，他把那个神的永远的旨意向我们启示出来。他说要照所安神旨意的奥秘，就是要照所安排的，在日子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们也成了他里面得到基业，就是那位随己意行万事，照他旨意所预定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些在基督里首先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成长。所以说神那永远的旨意，特别是对我们这些在恩典中的人，对于我们这些教会里头的一份子，他是乃是要我们这些首先在神荣耀旨意中有盼望的人来去荣耀他的名。荣耀离不开感谢。在哥罗西书3章15节-17节里头，那边说到一句话，他说啊，我们在基督里啊，我们最终是要归为一体，并且要存着感谢的心。那么这里就是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要自然的被造成一种感谢的心。所以说这是神的旨意，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了，这是我们神对我们所命定的旨意，我们要感恩，我们就必须去行这件事情。第二点呢，关于为什么要在神要凡事谢恩呢？我们如果看这句话的时候，在我们刚才读的时候，我们也读出来了，他说使用的一种语气是命令的语气。那反过来说，就是说神说这句话对他的儿女所提出的这个要求乃是他的命令。神的命令是我们必须当行的，这无论是在旧约之中还是在新约之中都是提到这一点。我们知道在神的永远的计划之中，神为什么要给我们一些命令呢？神的命令一方面去彰显神自己所喜悦的事情要我们去做，另外一个也显示了神本身的自己的一个性情，也显示出了神是一个公义的神，神是一个慈爱的神。因为我们知道在遵守神的命令的时候，有两句一个原则明显的是摆在我们的面前，如果我们去遵守了，如果我们去做了，那我们就会得到奖赏，而如果我们去不去做，如果我们故意的去违背，我们就会得到刑罚。这是一个原则，不仅是天上的父是这样的一个原则，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对我们的孩子也时常使用这个原则。我们知道这一点，如果弟兄姐妹们心里清楚的话，我们可以很清楚的是在生命记28章里头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生命记的时候是摩西把神对他对以色列民的所有的吩咐进行重新一次叙述的阶段，再次重申的时候，他就是这样讲，他说啊，你们要是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行他一切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这以下的福就必临到你们。在下面一大段他就讲了很多很多的福气。那同样的，在 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1:3-14的时候，那里也讲到很多属灵的福气。我们要得到这些福气吗？神已经给我们预备好了，但是我们要遵循他的命令，我们要行出来。当然我们知道在新约中跟旧约中有一个最大的差别，就是行的能力问题。旧约神给我们的启示是要我们人自己去行，在新约里头乃是神要我们靠着他去行，啊，这是很不同的一个原则。在这个地方，那为什么神要有这样一些命令给我们呢？那么神给我们的命令是给我们造成一些难处，还是要有一些更多的心意呢？我们从旧约里头，我们在生命记10:12-13里头，那里就有讲到一句话，他说啊，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们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你的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是要为你们得福。这是神的心意，我们通过我们得了福，我们会得到我们更多的生命的增长，我们的更多的生命的增长，我们就能够活在神的旨意之中。所以说我们从这句话里头，我们可以发现神为什么要我们凡事谢恩呢？我们已经讲了两个原则，第一个就是神那心里的旨意，第二个是神的命令。作为每一个神的儿女，在神的面前，我们不能不做这一件事情。我们在谈到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曾经谈到他在创世纪所创造的时候的旨意。如果我们再回到圣经的最后一卷书的时候，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也同样的会看到神给我们最终所成就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的弟兄姐妹交通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在世界上啊，我们很在跟从神的道路啊，我们要走很多很远的道路，我们还要起来去服侍神侍奉神，我们要去读经，我们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好像但是在启示录的时候给我们启示了，当我们最后到神那里的时候，我们只做一件事情，就是感谢赞美。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旨意，这就是我们最终的归属。弟兄姐妹们，你们要知道，我们人本性中没有这种感恩的本性，但是神要靠着他，让我们藉着他的自己，把我们一步一步的带到知道如何感恩，知道如何从心里不知不觉的就发出这样的感谢和赞美，这才能把我们带入荣耀之中。所以说从凡事谢恩的原因来说，我们看到这样的事实，一个它是罪，你不感谢你是罪，第二个你要感谢，你回到感谢，这是我们要走的一条路，是最终带入我们得永远荣耀的一条路。下面我再继续与弟兄姐妹们分享一下凡事谢恩的内容是什么。凡事谢恩的内容其实是很简单，从道理上来讲，话语已经讲得很简单了，他告诉我们是凡事就是说一切的事情，所有领导我们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都要去感谢。这个有的时候可能弟兄姐妹们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困难，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领导我们的事情有常常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不能欢喜快乐的。而我们没有欢喜快乐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一样感谢的心。凡事谢恩，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凡事谢恩的这个词语的这种词，我们首先要理到，如果我们有英文的话，我们就看到我们不是为着那些事情，每一件临到我们的事情去感谢，乃是我们是要在一切的事情之中，我们要去感谢。 而这些有些有个弟兄曾经给我们交通的时候曾经说到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我比如说我今天这个身体不太好得了一个病，难道说啊感谢神啊，我感谢你我今天得了这一个病，你下次再给我一次吧，那不是这个意思。感谢乃是顺服神的恩典，顺服神的环境。凡事有很多的事情，我想弟兄姐妹们在听信息之中已经有很多了，遇到也遇到会很多，那么包括的形式包括的内容也很多。一个就是说我们人眼中所看到的好的或者不好的事，或者呢就是说我们已经得到的一些恩典的事情，或者说我们已经失去了的一些事情。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也有一些我们是肉眼所能看见的，那是一些物质的事情。那也许一些我们遇到很多我们肉眼没有看到的事情，比如属灵的事情。那么有些事情呢是我需要付出一些代价，神带领我们走一段路我们才能得到的这些事情。那有些呢好像我们毫不费吹灰之力我们就得到了这些事情。我想这些交通之中弟兄姐妹们这交通的时候已经得了一些东西，我想不在这方面有更深的交通。我们只能来看一看神圣经中所给我们的一些例子，看看我们神要我们所看见的一些前辈，或者说圣经中得神蒙喜悦的他们所是怎么样的祷告的。如果我们看在路加福音17章11到16节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个例子，就是说得恩不谢恩的例子。那你就讲到呢主耶稣在地上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的时候，他医治了10个大麻风的病人，但是那9个人不来感恩，只有1个人去感恩，这是一点。第二点呢，我们还看到一种情况，就是在路加福音18节第9到14节那里所谈到的，他是讲的一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呢，他也讲到他同样的是用感谢神，但是我看到他们的感谢的内容是什么呢，他是站在面前他自言自语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博弈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去进食2次，凡我所得到的都捐上1/10，这是神所不需要的。这种神，我们看到法利赛人他的口头上虽然是在那边表示感谢，实际上他内心是在那边质疑。我们从保罗的身上来看他的感恩的内容，我们如果按照保罗书信来看，保罗书信里头很多的次数都在那边感谢赞美。保罗书信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在什么地方呢，就他写了一段信，写了一段内容以后，阐述了一段道理了之后，他交通了一段经历的时候，当他进入被带到神啊永远的旨意的里的时候，他就会情不自禁的发出一些感谢赞美。我想我通过保罗的感谢的时候，感谢的内容，我们弟兄姐妹们来反查自己的一些内心的深处，我们平时的感谢的差距到底在什么地方。第一点，他是在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13节那里，他说主所爱的弟兄们啊，我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正道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这段感谢他是为什么感谢呢？他是为他的肢体能够得到神的 拣选，能够得到救恩，并且在这个生命里头能够长大成熟而感谢。他不是为自己的所得去感谢。第二点呢，这是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四节那边，他说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因为在神的里头有赐不透的恩惠恩赐领到我们的每一个人。这里的感谢，它是因着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恩惠恩赐来感谢。他为什么能够为这种感谢呢？乃是因为看到他自己的不配。第三个呢，我们可以再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五十七节的时候，他那里说感谢神使我们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到了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四十五节的时候，他那里也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藉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这是你，他是为着自己靠着耶稣基督能够得胜而感谢神。他知道我们人都是软弱的，我们没有胜过一切的能力，但是我们神靠着耶稣基督，藉着耶稣基督却让我们有了这个得胜的能力。第四点，他是为着神的救恩来感谢。这里他是在罗马书七章二十五节那里说，谁能脱离我，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你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脱离了死，脱离了罪。并且说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五节里头，他说我的这些恩典都够你们用的。这是为着神所给我们的救恩而感谢。第三点呢，在哥罗西书一章十二节那里，他有这样的一个祷告，他说感谢神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那在希伯来书里头另外有一个异曲同工的祷告，他说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这是什么？这是为着神所赐给我们的那天上的所有的一切而感谢。天上给我们的乃是我们荣耀的盼望，也是我们在这个现今生活中的力量所在。最后一个呢，我觉得更是宝贵，那就是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二节那里，他说我们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耶稣，因他以我为中心派我服侍。他为着什么呢？他是因着我在神面前能够有一种服侍的机会而感谢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看到这一点的话，我们对比对比我们日常生活之中，我们有谁说我为一个人做了一些东西，我帮助了他一些事情，而反而去感谢那些接受我帮助的人的这些事呢？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中要追求与神的那永远的功有份。刚才弟兄在提到了我们教会的祷告聚会，这实际上就是神给我们开出了一条路，给出我们一个重要的恩典。我不想展开太多，但是我知道，我告诉弟兄姐妹们，整本圣经上我们启示了神做工有一个原则，就是说神旨意是在天上定了以后，他就在那边等待着地上是不是有人给他回应。如果人在地上与他表同情，与他回应，他就会把他天上的事情成就到地上。我们从整卷圣经里头，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都能充充分分地看到这一点。那我们刚才弟兄说，有些人说神是大能的，他做的必定能成就，我们不要祷告他也能够成就。是的，从这方面来讲完全是这样的一个道理。但是你们就忽略掉了，弟兄姐妹们，神之所以要创造我们人，就是要让我们借着我们的这个人，让我们的人被抬高到一个荣耀的地位上。否则的话，神有那样的大功大能，他何须用我们这些人呢？ 他把撒旦给他，什么时候都可以把他，任何时候都能把他处理掉，但是神没有这样去做，这是我们在新约里头所得到的福分。所以如果在这里前面两点我交通了两点比较简单的，就一个是什么是要感恩的原因，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感恩的内容是在凡事上行。我想再次提醒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清楚，凡事先不是为着每件事情先，乃是因着为着每一件临到我们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环境，我们要去献。我们献恩的根基在什么地方？乃至我们相信这样一位神，因为这样的一个神所给我们的一切的美意都在这里头给我们成就，所以说这是我们凡事献恩的内容。第三点呢，我想给弟兄姐妹们交通一点，就是我们要如何去凡事献恩。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的感觉是怎么样，因为从我个人的经历之中，我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有那么多感恩的热情出来，然后特别比较明显的就是在我们每次的薄饼聚会上，因为为什么我们每次薄饼聚会的时候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杯看到那个饼的时候，我们自然的就会想到那神为我们成就了何等大的救恩，我们这些人是何等的不配，但是他又付上了那么沉重的代价。但是我们发现一个很稀奇的事情，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来到桌子饼杯面前的时候，我们的弟兄姐妹们要发出那些感谢赞美的祷告的时候，发现很难，这是什么原因呢？那么我们这段经文它是告诉我们的方法是怎么样呢？它在那里说要凡事感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们这条路在什么地方？我们这条路就是在耶稣基督。如果我们不能够发出感谢赞美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能够发出谢恩的表示的时候，我们就不在耶稣基督里。这是我们重要的一个预警的提示。那如何是在耶稣基督里头呢？如何来个判断我们是住在耶稣基督里头呢？我相信每一位弟兄姐妹们都有一个强烈的盼望，因为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头。我们不在耶稣基督里头，我们跟他生命的源泉就脱离了。我们不在耶稣基督里头，我们就是靠肉体行事。我们不在耶稣基督里头，我们就却离开了那个给我们的保护，给我们的引导。但是我们如何去判明我们自己在耶稣，在基督耶稣里头？不错，在我们每次领到恩典的时候，当我们相信接受主的时候，神已经把我们这个人放在耶稣基督里头，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我们成一切都成为新的了。但是请弟兄姐妹们不要忘记，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地位，他把我们放到那个地方不是终点，乃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起点，是我们重新走天路，走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的一个起点。那么我们如何保守在这个耶稣基督耶稣里头呢？唯一的办法就是要靠信靠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约翰一书里头啊，如果弟兄姐妹们有时间的话可以回去看一看，约翰耶稣短短的五章那里提到很多次在主里头，他那里头呢给出了一些就是说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头的一些记号。那么我粗粗的给他罗列了一些，那么弟兄姐妹们可以回去再看一看，看他是如何。首先呢，他是在约翰一书二章五节五到六节那里，他说要遵守主道，要照着主所行的去行。你能做到这一点？你做到这一点，你什么时候做到这一点，你哪个时刻上在做这一点，那你就表明你是在主里面。第二点呢， 是在二章十节里头，他当时给了们弟兄姐妹们一条新命令，就是说要彼此相爱，要弟兄相爱。你要有一个爱弟兄的心，你有没有一个爱弟兄姐妹的心？或者说你觉得你今天来聚会的时候，你觉得这位弟兄姐妹们伤害了你，去恨他，或者说心里一种冷漠的感觉。你如果有这种爱弟兄的表现，你如果活在爱弟兄的这个心里头，那你就在主耶稣基督里。那么第三个是在二章二十四节里头，那里讲说你们要将从起初所听见的残存在心里。那就是说你们这，就是我们这些人有没有把我们所听见的神的话都是放在我们心里，我们都能时时刻刻的想起他，我们都能知道他对我们的提醒。如果你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在基督耶稣里。那第四点是在三章六节里头，他说啊，不犯罪，你们不犯罪就表明你是在主耶稣基督，如果你犯罪，你就不在主耶稣基督。那这一点弟兄姐妹们可能听起来觉得是很难，其实这句话如果我们去看更深一点的原文，或者说英文的话，我们就看出一个奥妙的。他指这个不犯罪，不是你只有一次或者两次的一种偶然的跌倒，他乃是说是指你不持续的陷在这个罪里头。啊，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一时可能对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有些生气的时候，但是你知道你发出来的这个脾气发出来的时候，或者说还没有发出来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到这是不对的，你就能够及时回转到神的面前，这就是在主的耶稣基督里。第四个就是在三章二十四节里头，他是同样重复的一句话，就是遵守神的命令。神的命令你去遵守了没有？你按照不按照他的去做，你没有，有没有这样一个警醒？做到了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头。第五个呢，就你有神，有圣灵的赐给你们，赐给我们。我们知道我们在得救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就神就把圣灵赐给了我们，就让圣灵住在我们的中间。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不是实质的感觉到我们里面有圣灵？我们是不是感觉到有圣灵在对我们讲话，有圣灵对我们提醒，有圣灵对我们引导？如果我们没有的话，如果我们的所有的感觉都是从我们自己出来的话，那你就不在主耶稣基督里。那最后一点呢，就是说他是凡是人认为耶稣为儿神儿子的，那这一点当然是讲到起初你的救恩。我们是我们得救恩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信耶稣为神的儿子，为我们的救主，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的救恩。但是他这里不停留在这里，因为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不仅仅是接受他为救主，更是要让他成为你信靠的力量，成为你自己的主。救主跟主有不同的概念，救主是把你救拔出来，主乃是你把自己放在一个奴隶的地位，他是你的主人，奴隶在主人面前没有任何话可说的，就是按照主人所定的，把自己的所有的一切都交给主人。所以虽然归纳这里讲到有这么六点多多少少，也许我可能还会 miss 一点，但是我们从这里归结出来，我们就可以看到如何在基督耶稣里头有两点在里头。一个就是信心，你要相信他，你要信靠他。第二点呢，就是你要顺服他所说的话，他所做的路，他所给我们的命令，我们不管理解的或者不理解的，我们都要去信而顺服的去做去行。那这样就归结起来了，我们就可以看到如何活在主耶稣基督里头是给我们指明了一条道路，就是信而顺服的道路。那实际上这一点我们也不可以看到，我们其实可以再看在哥罗西书二章六到七节里头，同样的有这样一句话的一个提醒，让我们可以看到看得很清楚啊。 我们翻到哥罗西书二章六到七节，他这里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增长了。那这里就给我们看到了，你怎么是感谢的呢？因为这种感谢的心在原文里就是说你感谢的也就增大了，就感谢的内容、感谢的方法或者感谢的生命都会长大。那这里就是说，神知道我们这些人从没有感谢到慢慢慢慢慢慢慢慢一点的学会感谢，直到神所要我们感谢的地步。那么他告诉我们，就是说你要遵他而行，要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这里也同样让我们看到，感谢的生命的成长是一条信而顺服的道路。那什么是信心呢？什么是信心呢？弟兄姐妹们应该是比较清楚的。我们讲到什么是信心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就会想到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那里所说的这句话，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这句话读起来很精炼，但是我们理解起来还是比较困难。那有的弟兄姐妹们说，这不是信心的定义，这是信心的一个结果。那我们不管怎么样，这句话对于我们来说确确实实是比较困难。那我们可以从过去的一些我们属灵的前辈给出我们一些教导，让我们来看，我们来看他们是对信心是怎么定义的。那斯考特曾经说过，他说信心就是仰望他的眼睛，接受他礼物的手和饮活水的口。这里打了三个比喻，一个眼睛，眼睛我们要单单的向着他仰望他，手我们是接，记住不是我们去给，乃是我们去接。神耶稣基督给我们所拿到的一切，我们都要把它接过来，我们要用出来，这是手。第三个呢，是饮活水的口，我们的口中要不断的有神的话语，活水的泉源。那马丁路德讲的更直接了，他是说啊，信心啊是什么也不抓，唯独紧抓住宝石，那颗宝石就是耶稣基督。那么我们有一个解经的专家呢，他是怎样叫丁道尔，他在讲那个看马太福音的时候，他说啊，信心啊就是实实在在的依靠天父和耶稣的看顾和能力，就是我们实实在在的去依靠他。那我不知道我讲的这一点弟兄姐妹们是不是能够得到一切，得到一点感觉。所以我们的所有的信心，实际上呢，我们的根基，我们的唯一的基础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去仰望他。那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信心会软弱，我们信心会做不到。这个每一位弟兄姐妹们在自己的生命的路程之中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但我们为什么做不到这一点呢？而且这样的话题要是展开的话，就是实在是比较多的一个话题。但是我想我从马太福音这卷书里头给弟兄姐妹们有个简要的归纳，就在我们走这条信心的道路之中，我们有几个注意点。我发现我们在马太福音里头有一个词，马太很喜欢用这个词，就是说你这小信的人啊。那么小信呢，好像讲起来就是说我们信心很小，或者是信心不足，对吧？那实际上真正的关键的原因呢，还是在那个本质上，就是说我在那个时刻我们失去了信心。那我们在什么时候会失去这样的一个信心的呢？因为我们看翻开几段经文，我想这里提醒给弟兄姐妹们可以回去再进一步的去看。第一个呢，是在马太福音六章三十节那一块，那里讲的主的一个教训，就是说要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我们也不要为今天穿的吃的喝的忧虑啊。他这样他说这个飞鸟啊、百合花呀、草啊，这个都没有，他一样的都给你了。 所以说天父呢是乐意把你的他所有的都给你，天父呢也知道我们的需要，所以说你们不要为明天挂虑，你们明天挂虑的话，他神主耶稣在你讲的，你这小信的人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呢？所以说我们要做了信心的时候，活在信心的生活之中，我们在面对神的时候，我们首先知道要做到一点，我们不要去挂虑。第二个点呢，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八章二十六节那里，他那里讲的胆怯，他说你这个小心的人为什么胆怯呢？这个是怎么讲的呢？实际上是主和他的门徒去坐一个船到海的那边，加利利的海啊，突然呢海上去了起了风暴，结果这个风暴雨很大，这个船都快要沉没了，那么门徒都紧张的要死，说我们要丧命了，那我们的主耶稣还躺在那个地方睡觉，那主耶稣是这样说的，说你们为什么胆怯呢？我们的主耶稣就在我们的身边，现在我们的主耶稣就在我们里面，凡是临到我们，虽然我好像都快要迷灭了，我的船都要翻下去了，我快要被淹死了，我会害怕吗？不要害怕，这是活出信心的第二条道路。第三点，是在马太福音第十四章三十一节那里头，他讲到那里讲到呢，主耶稣是在海面上行走，那么彼得门徒他们是在船上，耶稣在船上行走，然后彼得跟主说，主啊，我也要像你那样去走到你那里，主耶稣说你来吧，那么我们彼得呢就下了海，就在水面上走，但是当他看到这个周围的这个状况的时候，他心里就发生了害怕，他就要沉下去，然后他说，主啊，快来救我啊！就是讲的这样一件事情。那时候主耶稣对他的责备是怎么说呢？你这小信的人呢，你为什么疑惑呢？就是我们在很多时候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事情会发生，我们在遇到一个难处，或者我们在一个环境之中，我们所觉得很难经历的这种环境中，我们也知道我们去跟神去祷告啊，这个结果呢，神也恩典赐了一个话语给我们啊，但是我们在看在经历过程中，我们得到话语很欢欣鼓舞，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好像没有发生太多的作用，那我们是不是就会怀疑疑惑，哎，神的话你对我是不是这样说啊，神的话你是不是有这样可靠啊，这是我们走信心的道路的第三个障碍。第四个呢，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那里头，他那里是讲的呢，就是说主耶稣教训门徒们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哎，这件事情发生的情况是很特别的，就在这件事情之前，当时神已经行了两个大的奇迹，这个奇迹呢就是说我们的弟兄姐妹们都应该是很熟悉的，一个是五饼二鱼，一个是七个饼和几条小鱼，那一个是喂饱了5000人，一个是喂饱了4000人，而且还是多多鱼啊。那天刚才他们在过去的时候，门徒他们身上又没带饼，结果主跟他们去讲了这句话，那门徒这样去讲，他们就彼此议论，那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的缘故呢？那么主跟他说讲说，你们为什么要彼此议论呢？你们这帮小心的人，难道你们到现在还不明白吗？他说我们不要为这些事情再去彼此议论，我们要信靠神的话。但本质上这一点我个人的领受还不在于这里，因为当时门徒他们是被这个物质的饼把他们整个心思意念都占据了，所以说当主说出这样的一个话来的时候，他只是自然的心思意念就集中在这个物质的饼之上，他就不想到这个神我们的主耶稣跟他们是所讲的是乃是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那这是属灵的方面。那我们在生活之中，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失去属灵的亮光，我们生命里头失去了我们当有的信心是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就被我们周围的一些物质的一些事情的缠绕 填满在我们心里面。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一点，我们要思念天上的事，我们不要思念地上的事。那么属灵的事只有用属灵的目光去体验，那生肉体的事只能用肉体的观念去做。那所以说我们要得到真正的信心，我们不要彼此议论，我们要挪开我们里面心思里头，我们把里面心思里头一切属物质的东西我们要把它挪开。这是关于信心的道路。那么我想重要的一点还是归到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到二节里头。那么希伯来整书信整卷十一章讲的信心的事情，也讲到信心的伟人，他最后给我们总结到这一点，他说啊，我们既有这么多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我们的信心不是天生的，我们的信心是从生活中经历出来的，我们的信心是在我们属灵生命中不断的长大成熟的。这个开始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的结束也是耶稣基督。所以说真正的归结到一点，什么是信心呢？就是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第二条呢，我们就讲到什么是顺服。顺服的时候我们觉得有的时候好像我们也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有这个命令啊，我们特别是像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的表现，比如说弟兄姐妹中的彼此相爱，那教会整体的一个合一，那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做不到呢？那我们生命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们做不到不是因为其他的，乃是因为我们不在主耶稣基督里头。主已经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我们就应该去能够活出来。我们不是靠自己去活，乃是去靠支取我们主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成就的一切去活。那么我在这里我想给弟兄们交通几点我们属灵上头的一个警醒，就是走这条顺服的道路的这上头的一个提醒。第一个，我们要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每位弟兄姐妹们，不知道在日常生活的操练过程中是不是真正的体会到你里面有一个基督，你里面有没有平安的时候，有不平安的时候跟有平安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分辨这基督的平安和你肉体的冲动。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到十七节，就是刚才我也曾经提到一点的，他说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我们感谢的心要存在那边，要增长出来，我们要跟在众生徒在耶稣基督里归为一体，我们活出合一的生命。我们最主要的就是让基督的平安在里面做主。做主的意思就是在你里面展开。你虽然外界可能有些冲动，就是不愿意做这个，或者是不愿意做那个，或者说你里面有的时候也感觉到好像我不应该做那个，我应该做这个，你做了，但你活在哪个观念之中，你有没有一个平安在哪个地方，这是我们要注意的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要顺服里面恩膏的教训。那么在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里头那边说，你们从主所领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照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你的里面。你是不是感到里面有一个恩膏的教训？有没有一个很细微的声音？有没有一个感动要让你去怎样去行？这是我们很敏感，因为我们的人常常是习惯于人的教导，我们常常的会习惯于律法的教训，我们在行事的时候我们很喜欢我们的本性，很喜欢说啊，神啊，你规定出我一二三条不要去做，四五六条要去做，那神按照律法这样去规定，这个人行不出来。那么神在这里告诉我们，你不要去问其他的，你不要去问外界的，你里面已经有恩膏在里面了，你里面已经有圣灵在里面了，你里面有生命去给你们去讲了，你要去顺服他， 你要按照这个教训去做，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呢，第三点呢，就是圣灵的感动。因为在我们刚才读到的提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八节下面紧接着的一句话，就是说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的。你里面已经有了圣灵的感动，已经更让你感觉到说你这件事情你不能去做，但是你还要强行的去把它灭掉，把它冷却掉，然后去做，已经在主耶稣基督的外面。第二点呢，就是说你还要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就是你现在所听到的很多的信息，神的仆人给你们从圣经里头分享出来的带出来的信息，你听到了，你当时听了，你心里也已经阿闷了，但是你聚会结束了，你甚至一转，你可能是把午饭吃好了，所有的事你就忘记在后面了，这叫藐视先知的讲论。所以说你们听到了这道，而要去行做这道。那像我讲时间关系，我讲今天我就简单的交通这一点。因为关于谢恩的事，还有一件是献祭的事。因为在诗篇里头给我们反反复复的提到要以感谢为祭献为神，所以说从谢恩的道路上也是一条献祭的道路，也是一条奉献的道路。我们如何去奉献，如果按照神的定规去走上这条道路，是我们值得警醒的。因为献祭的本质就是要把我们完全的献出，让我们自己完全的放下。因为今天时间关系，我不想再做更深的交通，我想我今天的分享就结束在这里。结束之前，我想有一个总结。第一个，我们为什么要献恩？因为这是神的命令，这是神的旨意。第二个，我们谢恩的内容是什么？是凡是临到我们的这种事物、各种环境，我们都要为此献上感谢。无论是你眼睛看到或者看不到的，无论是你心里觉得喜欢的或者是不喜欢的。第三个，这是一条生命成长的道路，我们要走信而顺服的道路。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因着你的恩典，主啊，你把你的话语向弟兄姐妹们展开。主啊，愿你的儿女，主啊，能够持守在你的话语的光中，主啊，能够走这条属天的道路。主啊，也求你扶持你的儿女，看护你的儿子儿女，用你的复活大能的手来牵领我们走这条属天的道路。主啊，我们实在愿意在这幕后的日子，我们再次向你发出呼求，愿你再来，愿你的旨意早日成就在地上。愿所有的感谢赞美都归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谢谢神，我们谢谢顾弟兄给我们分享话语。